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时间过得很快。那个一个人呢，啊，开心也是过日子，伤心也是过日子。那么你想得通的人，学佛的人，不管碰到什么境界，都要能够放下，那你就拥有了快乐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啊，这个任何事情呢，都要当心啊。师父意思就是告诉大家，什么东西都要当心，明白了吗？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呢说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传染性非常强的啊这个 H5N8 型的啊禽流感啊。澳洲的狂风暴雨呢，兴起了5米巨浪。华人姑娘和男伴的啊，他们两人在边上呢，结果就被那个狂风巨浪就打得找不着了啊。你看这个蝗虫攻陷乌干达，非洲告急啊，说呢这个蝗虫非常厉害，它可以啊席卷乌干达，大概有3600亿只蝗虫。亿啊，大家知道亿吗？3600亿只的蝗虫，吓死人喽，对不对啊？他如果飞过来，就看看小小的虫，他这么大部队怎么开过来？你吃得消的？那么，另外告诉每一次呢，跟大家周六见面呢，先是告诉大家一点啊，各方面的信息啊，这个，所以人家说这个。男人呢，真的是不是太有良心了啊？那个说一个哦，是一个泰国女子中了140万的头奖啊，140万头奖，结果丈夫呢啊带着彩票就逃走了啊，逃走了。这女的呢就拼命的追啊逃啊，结束了。逃走了啊！泰国呢，最近呢有一个案件，大家都知道，严重的枪击案，有26人死亡，凶手被击毙的啊。New South Wales 啊，整个啊新南威尔士州烧了210天多少时间 啊？你看，烧掉400公顷啊！现在终于这场大火被扑灭了，所以你看啊 ，New South Wales 啊，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啊。尼日利亚发现不明的疾病，已经让15人死亡，300人感染，还有头痛、呕吐的症状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呢，这个啊，非常非常的要当心了，强风。这个暴雨啊，对欧洲啊多国呢啊发生冲击啊，2万多户英国2万多户家庭暴雨啊断电啊，然后呢这个交通网络、航班、轮渡啊、火车全部延误，被迫取消啊，这个洪水还有很多呢，学校全部都关闭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真的有点啊，天灾真的来势汹汹啊，啊，真是来势汹汹。就希望大家呢，要懂得怎么样好好做人啊。所以，我们人生实际上就是无相了，无相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太执着的事情，过了就过了，没了就没了。人生，菩萨早就告诉我们，就是一场梦了。有的时候，人生结束的时候。你的梦就醒了啊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空的，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全部都是空的啊，所以就叫无相。那么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人生就是啊一场梦，梦醒的时分呢啊就是啊都是空，人生呢又像一场戏，这场戏演结束了呢啊大家就无相了啊，大家无相就是没有谁跟谁认识，没有谁跟谁可以延续， 全部都结束了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啊。所以我们人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，因为会制造出生活的六道轮回。你今天非常开心，你就在天上；你今天在人间非常伤心，你就是在地下。你今天能够保持自己啊，逢苦不忧啊，得失从缘啊，无所谓的，得到了谢谢，失去了哎呀没关系的啊。这个人就是心无增减的啦，有了也无所谓，失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。我们来到人间本来就没带来什么东西啊，所以我们也不想带走什么东西，一切都是空的。所以心无增减啊，转凡成圣，悟道之人即心即佛最重要。你们今天想通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在这里就很开心。那想不通的人心想，哎呀，我今天这个没弄好，明天的那个没弄好，现在你们能弄什么？好好的能够调养自己的身心，那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在自己心中啊，要筑成一道墙。这道墙呢，就是像电脑中当中的讲的叫防火墙。其实我们的心中这堵墙就是阻碍你自己的欲望的墙啊。你说说看，欲望大不大？每个人，每个人都有欲望啊，要学会抵挡和化解你在人间所碰到的所有的障碍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当然会有很多障碍了，你怎么样能够把它消除障碍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有一堵墙挡住，不开心了挡住它，不要让它给自己制造不开心的因素啊，很重要啊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学会舍，你不能舍你就不能放下。你等到哪一天你拥有的东西它会伤害到你的啊！你们想想看，很多人拥有了很多的东西，最后这些东西都会伤害你。很多人拥有了感情，感情会伤害你吗？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你很多人拥有了一些食品，高级的食品，但是等到一定的时候这些食品腐烂了，你觉得很可惜呀、啊、哎呀没吃，哎呀都过期了，你也会痛的。所以拥有的越多，你可能越放不下，你越会刺伤自己。所以人有的时候啊，想一想，痛了才会舍弃，不痛他不会舍弃。就像对孩子一样，有的孩子很难调教，你有的时候也得放下，你不放下你把自己气得心肝裂肺的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心脏疼痛，孩子还是不理你啊。所以最好的方法，保护好自己，先保护好自己，然后慢慢的再改变别人。你要教育好孩子，你要有一个好身体，你要笑得出来，你才能教育好孩子。你自己教育不好孩子，你笑不出来，孩子马上跟你吵架了，对不对？过去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啊，拳不打笑脸人呐、啊。你冲着他笑的时候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你说会不啦？不会的呀，你就是跟他凶了，他就跟你闹了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凶了，他才会闹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们想想看呢、啊，很多都是缘分呢、啊。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，说69岁的大爷一不小心摔倒了。他摔倒了69岁，大爷70岁啊，没想到家里的5条宠物狗一拥而上，你们想想看干嘛他？你们以为要把他拖啊，把他叫醒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把这个老大爷咬死，这个是什么缘分呢、啊？恶缘呐、啊，你养它它咬你、啊、这就叫缘分呢、啊、现在知道了吗？像碰到这种缘分我一般都要看一看的， 告诉你们呢，就是啊，上辈子的恶缘呐、啊，家里的孩子，他老伯伯自己有一次把自己家里的孩子弄死了，现在就变了狗了，就来咬死。听懂了吗？你养他就是跟他有缘分，断不掉。所以很多孩子到人间来，他就是来还债，有的是来报冤的。你被他气死了，被老伯伯咬死不一样啊？你们没感觉啊？有的孩子是不是要想把你气死啊？你跟他吵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气得来就想死掉一样啊？你死掉了呢？死掉跟咬死有什么区别啦？昏过去的时候，咬死和气死差不多的，都没感觉的啊。所以跟你们讲了，你看看人为什么会受这种报应。同时的一个新闻讲给你们听，是吧？一对俄国的夫妇领养了流浪狗，领养了之后回到家里就将狗活活的乱棍打死，马上把它们烹调成为晚餐吃狗肉。你们想想看，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这个老伯伯被人家狗咬死下辈子啊？这不就业障吗？你所以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小看今天我做了没做了，实际上你做了没做都是一个心呀。你看我们有善根之人才会有善念的呀。你看看你们坐在下面，你们都很有善根，因为你们念经不想伤害别人，所以你们会有善念出来。有善念之人才会有善行啊，脑筋里整天是善良的，你才会有善良的行动出来呀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你看看我们起心动念都是业，一定要懂得。有的时候心一动恨死他了，好了，一个坏念来了，菩萨管住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人太讨厌了，我恨不得，好了，你恨不得，最后有罪孽了。罪孽怎么来的？就这么来的呀。伤害别人也是这样啊，罪孽重重啊，天天恨他，天天骂他，天天搞他，到最后呢，念头一错，全部因果就开始错了，因果就开始报了，你不修心，你的业障怎么能够消啊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澳洲一个男的开了七枪，他射杀自己的侄子，为什么呢？他的侄子勾搭他的妻子，你想想看，这不是冤冤相报是什么？你说他的侄子跟妻子会没有感情吗？上辈子没有缘分吗？你不能再随这个缘随下去了，那人生就是不能随缘随下去的。你看印度这种事情最多啊，你看看祭火中烧啊，那个印度女子怀疑自己丈夫对自己不忠，竟将滚烫的热油泼向丈夫。你们知道这跟地府的下油锅有什么区别吧？现在明白了吗？对不对啊？英国女卖不出房，因邻居家花园乱糟糟。她的房子卖不出去，她怪人家隔壁的邻居这个花园里乱糟糟，所以人家不想买她的房子。一怒之下，我考考你们，一怒之下她干嘛了？扔东西啦，或者骂人啦，或者打架啦，最多了吧？他一怒之下干嘛？用铁锹啊，敲死了邻居。你想想看啦，现在的人的恨心到什么程度啦？所以他没有智慧呀。所以一个人有智慧会做这些事情吗？慧难争，烦恼难挡。一个人没有智慧，烦恼来了，一个一个来的。你不想改毛病，接下来你就烦恼重重了。你不想改掉你身上的毛病，接下来你就是烦恼不断，痛苦不断的，对不对？世界上很多事情想通了，我改，不就结了吗？死要面子，活受罪，就不改，就痛苦，再不改，再痛苦，永远不改，永远痛苦。你说要面子的人痛苦不啦？ 跟自己孩子憋了几十年都不讲，不理不睬，你说痛苦吧？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要想修成菩萨，三个要点：第一，烦恼要断尽，你才能成菩萨。你今天还有烦恼，你成什么菩萨？你们今天还想不通，能做菩萨吗？你告诉我有什么想不通的？这个世界，看看别人受多么多的苦，你今天还好好活着，你不要再去比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第二要去除业障，这种孽障啊，这种业障啊，都是很厉害的，很可怕的。业障来的时候躲都躲不过去啊，想躲都躲不过啊。我讲错了吗？你们说你们碰到三六九的时候你们害怕吗？你们知道如果做一个梦说你有劫了你害怕吗？哪会不害怕？这种业障要去除啊，然后呢要烦恼断尽。第三，你要做菩萨就要学会聚集功德。聚集功德是什么？要拼命的做功德呀。你没功德你烦恼断不掉呀，你没功德你的业障去不掉呀。讲到底还是第三个最重要，你要行啊，要精进啊，要努力呀、啊、那你才能断掉你的业障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想把家里搞得平平安安，不吵不闹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多聚集功德啊？这叫什么功德啦？你在家里做事情啦，啊，多努力啦，多去顺应随缘众生啦、啊、那你这样对孩子也随缘，对老公也随缘，对妻子也随缘，那你这个人随缘的话，这个事情就保住了吗？否则的话你就是鸡飞狗跳啊，家里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一点点小事情现在很多人就马上就给你大打出手啊。在马来西亚2月12号啊，一个出租司机加气轮胎加气啊，结果呢有一个老年同行啊，也是出租汽车，他插队啊，结果呢两个人争吵起来了，这位华裔司机呢啊就推了他一把，结果一推下去就爬不起来了啦，死了啦。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啦，不要动手啦，他要想死在你手上了，他就死在你手上了。你一碰他，他就倒下去。我跟你们讲过年初一那个故事吗？有的人他就是来找死，我就是死在你手上，下辈子我再来报你仇，因为上辈子我被你打死，这辈子我要打死你，就是这样搞来搞去啊。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啊，人生啊，哎呀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。你看看一个在2月12号墨尔本，一个小女孩14岁，哎，吃个苹果错了吧，在学校里咬了一口苹果之后嘴里流出了鲜血，你知道她吃到什么了？一根针啊，吃到嘴巴里了，好了，嘴唇被戳破了啊，马上把他断针从嘴巴里吐出来，医院里一定要确认他肚子里还有没有针头。那在这个墨尔本西南部的奥尔奥斯超市买的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，世界上很多事情该你倒霉就轮到你倒霉了，怎么样想让自己不倒霉啊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念经呀，这么好的方法都不用，对不对啊？天天念经不就很好了吗？啊，好，既然你们鼓掌了，我就给你们讲个笑话啊。啊，说有一个人接到一个电话，那说喂你好，那个人说哎你好，那个人说啊我是保险公司的，请问你开车吗？那个人说哦我不开，司机开。哎呦，有司机的。那请问你的车有保险吗？应该有吧，我没问过司机，回头我问问他。 请问您坐的车值多少钱呢？我没有问过司机多少钱，估计有几千万吧。大哥啊，您开的是啥车呀？地铁。结果对方就把电话挂了，挂了之后呢，接电话的人还说呢，你看这个要保险，脾气还挺大的，我又没骗你了啊啊。所以告诉你们啊，就是人生啊就是这样，你想要得得不到，你不想要得，他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你们现在很多人的名字里边有什么招弟呀、什么弟呀、就是没有弟弟生出来，想再招一个啊。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啊。有一个刘大爷一心要个孙子，哪知道呢儿子不争气啊，生个老大是女儿，在农村呐、生一个儿子啊可以帮忙种地的，所以他们拼命要生儿子啊，所以重男轻女啊，在农村。结果一生生出来老大是个女儿，这个老刘大爷非常的郁闷的，他想第一个女儿再给他招一个吧，就给这个女儿名字请了一个招弟。哪知道呢老二呢又是个女儿，结果呢老大爷刘大爷又给他起了个名字呢，叫再招。老三呢依旧是女儿，结果刘大爷生气呢取名叫还招啊。结果老四生出来呢还是个女儿，刘大爷呢就跪在祖宗牌位前哭得昏天暗地的，结果哭完了之后他给老四取名叫绝招。啊，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讲啊，一切随缘分啊，因缘成熟的时候烦恼自然不起啊。像我们今天因缘成熟了，学佛了，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啦。我们的气一定比别人生的少，学佛的人一定气很少，对不对？你看别人生气我不气啊，气出病来无人替啊，我们懂这个道理的呀。别人你生他的气，别人又不能感受到，你自己气了半死。所以不生气的人烦恼自然不起啊。如果你天天会起烦恼，说明你智慧不够啊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啊随时会增上戒学，增上义学，增上慧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增上缘啊。你今天碰见一件事情不开心了，你说哎呀我要增加我上进的境界，就是我的戒律，我守戒我一定会更好啊。如果碰到不开心烦恼的时候，是增加我上进的意念，我要更努力，我不生气，把这件事情以后要做好啊，对不对？增上慧学就是增加我上进的智慧，因为我碰到了这件烦恼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解决，那么我有智慧之后我就可以解决了，增加我自己的智慧。所以三个增上啊，就是告诉大家不管是善缘恶缘它都会成熟的，成熟的之后呢你能够学这个三个增上，你烦恼自然就不起来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啦，很多事情没碰到过，碰到了嘛就知道了嘛，下次当心点嘛就好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你说谁没吃过亏啊？谁没上过当啊？你们也曾经给人家吃过亏啊，也让别人上过当啊，不一样啊，扯平啊。自己下次不要再去上别人当，多增加点智慧，下次不要再去骗别人，多增加一点戒学，就是守戒，不能去伤害别人，那你的心灵才会得到解脱，否则你的心永远得不到解脱的啦。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道理啊。所以做人实际上很难，很多人说师父啊，那么做人太硬又不行，太软又不行啊， 那有的时候呢，可以顺着你又不行，不顺着你又不开心，这人真难做。啊，有一位女儿对她的父亲抱怨说：“啊，爸爸，生活怎么这么苦啦？啊，我无助啊，我真的无助了，我想要快乐地走下去，但是我没有方向啊。”他的父亲二话不说，拉起女儿的手啊，就走到了厨房里去。走到厨房里，父亲烧了三锅水，水滚了之后，他在第一个锅子里面放了萝卜，第二个锅里放了鸡蛋，第三个锅里放了咖啡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把锅里的萝卜啊和鸡蛋捞起来，放进了碗里，把咖啡倒进了杯子里。父亲要女儿摸摸经过沸水烧煮的萝卜，这时候萝卜已经烂的嘞啊软烂了。他要女儿敲碎薄薄的蛋壳，细心观察。最后他要女儿尝尝咖啡。女儿喝着咖啡，闻着浓浓的香味儿，他问爸爸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爸爸告诉他，孩子啊，这三样东西都是像人生你要面对的逆境一样，这就是滚烫的水，但是反应却不同的道理。原本非常又粗又硬坚实的萝卜，在人生的滚水当中它变软了，但原本非常的脆弱薄薄的外壳一敲就碎，但是经过滚水沸腾之后，蛋变得越来越硬了。而粉末似的咖啡在滚滚的热水当中，竟然啊，它改变了水的质量。父亲说，女儿，你认为父亲讲的对不对啊？当逆境来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样来反应？你看似坚硬的萝卜，但是经过生活的痛苦和折磨，逆境来的时候变得非常的软弱，它失去了做人的力量。或者你本来是一个鸡蛋，有着柔顺易变的心，但是在经历了死亡、分离和困境之后，你变得倔强又固执。要么你就像咖啡一样，你要将那带来痛苦的沸水，就是像人生的痛苦一样，变成美味的咖啡。而且沸水越烧，你的咖啡越香。我的女儿，你要让逆境摧残你，还是你转变逆境，让身边的一切事物感觉变得更好呢？这个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要学会坚强。我们人不但要在面对困境的时候、逆境的时候要坚强，而且要感化别人，要把自己的芬芳和香味去影响别人，去让别人感受到生活的希望。所以一个人要有正能量，你才能改变别人。你本身是咖啡，你就能够散发出香味儿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，我们人不能执着，因为你执着于某一样东西啊，这个朋友啦，这一个事物啦，这个生意啦，你贪恋它的一种，你最后会被它拖垮。世界上什么事情我们讲都是啊，船到桥头自会直，啊，水到渠成。 今天还没有成功，说明你还没有到这个缘。所以希望你们要耐心的，不要贪恋，去好好的等。我们人在爱恋当中生活，有的时候在贪恋当中生活，就是把自己捆在了自己的拘留所。所以有些人经常会说，结婚是失误，离婚是觉悟，再婚是妙悟，重婚是执迷不悟，生孩子是犯错误，一个人什么都不要耽误。实际上爱没有错，结婚也没有错，但是最错的就是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没有调整自己的心，一味的去执着，他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他应该这么样，你应该怎么样，他应该一辈子照顾我，对我好，一切的一切，你执着进去了，你就是一个凡夫，你就是一个俗子。人生最大的失误和谬误在于迷执小我，钻不出来，整天的想着自己，我的感受，我多难过，我多痛苦，最后你会痛苦不堪的啊！谢谢你，哎，这个掌声像就像最近的暴雨一样的，那个。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不知道应该懂得一些知道的一些生活常识。一个15岁的女生洗澡的时候充电玩手机，结果掉在胸口上，滑入水中触电身亡。所以很多人现在动不动就是人离不开手机，就像师父在1月份开法会的时候讲啊，人就是被电子所控制，现在的人被一种光速，被一种啊电子所控制住啊，所以人生就是不懂，所以叫无明，无明了你才会失败，无明才会伤害到自己。希望大家要学会，不管怎么样啊，都不要无明啊。有一个笑话说，有一位老婆呢，她生病了，那老公呢就拿药给她吃啊。这个老婆呢就跟老公呢就撒娇了，就说哎呀太苦了，这个药太苦了，我不吃。这个老公呢就跑到外面去买了个小蛋糕，把药呢加在蛋糕里呢，让他老婆吞下去吃。哎呀，果不其然呢，比直接吃啊强多了啊，甜甜的，一会儿就把药吃下去了，然后立马表扬一下老公，哎呀老公啊，你怎么这么聪明的啦，你怎么能想出这么好的办法的呢？老公边给他老婆倒水边说，哦，是这样的，以前呢，我们家里有老鼠，我看我爸爸下老鼠药，就是把药加在食物里，不过你比老鼠比较挑剔，老鼠一个饭团就可以了，不过你还要吃小蛋糕。没办法，那个当妈妈的不容易，这年头啊，做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。我讲社会上现在对妈妈的啊这种啊理解啊，社会上的说这年头当妈妈真不容易，妈妈生妈妈养，对不对啊？啊爸爸回家就上网啊，不管妈妈了啊，还他爹潇洒的跟单身的小伙子一样啊，就是这个爸爸回到家里啊，哎呦非常潇洒，跟小伙子一样什么都不干。孩子他妈呢，头发每天乱得跟打仗一样，啊，上个厕所耳朵竖得跟雷达一样， 为什么呢？他要当心厨房里东西烧开没有，和孩子有没有啊闹。给娃儿买个东西跟不要钱似的，拼命的给孩子买东西，妈妈从来不吝啬的，哎呀，拼命的给孩子买。带个孩子出门跟搬家似的，为什么？什么都要带上，奶瓶啊、奶嘴啊、水啊、尿片啊，什么都要。头发掉的跟案发现场似的，这妈妈累的嘞，头发掉的跟案发现场似的。睡个懒觉跟过年似的，就是妈妈好不容易唠叨一天，今天可以睡个懒觉了，哦哟，过年了。你们晚上如果第二天没什么事情啊，早上可以睡个懒觉，就像过年一样啊，很享受。高跟鞋呢，纯粹跟摆设似的，因为你想想看，这个妈妈高跟鞋根本没办法穿的，没时间呐，她又不出去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孩子出点问题，妈妈就像自己跟罪犯似的。孩子做错事情，妈妈哟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老师哦，啊，对不对呀？啊，你看看看，句句说到心坎里，献给辛苦的妈妈们。啊，所以啊，现代社会啊，现代社会要学会舍去恶念，不要去跟恶人交朋友，不要去跟恶事打交道，不要跟恶法啊合在一起啊。其实啊，现代啊，这个恶你们一定要理解。你们有些人自私，太自私的人，他也会让别人感觉到你非常的可恶。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，很多人恶他不理解什么叫恶啊。这里讲一个印度一个老哥，误以为自己染上了啊这个新冠啊肺炎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人，他50岁只有，他就一跺脚啊，他就自己上吊了。最后人家医生说他没有，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你不是这个疫情。他越想越害怕，越想我不能过给家里人，你看看看啊。所以人有时候的想法非常怪，需要啊经常跟大家讲啊。你看11个月的宝宝太吵，外公外婆将其丢入火炉当中活活烧死。我看什么地方人呢？啊，俄罗斯，俄罗斯，那个26岁的母亲喝酒后将8个月大的女儿啊斩首，因为女婴的遗体上发现有46处伤口。所以你们现在说，哎呀，偷人啦！很多小鬼说，哎呀，偷人啦，很开心啊。你要看你偷人偷到哪里的，你偷到一个学佛人的家里，你快乐无比呀。你投到那种吃喝嫖赌不懂的啊人情啊，不懂得照顾别人，不懂得爱家的这种父母亲，你就是叫倒霉啊，你生出来就被他弄死了，对不对啊？而且以后你们要教育你们自己的孩子啊。现在都有规定，你看在美国，一名12岁的女孩，对不对啊，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只是他拿这个手啊比作一个枪的形状啊，并指向4个同学，结果被警察戴上手铐逮捕。逮捕之后就问他，因为在学校里的枪击案太多了嘛，很多的小孩子就问他，哎，你为什么要，就你看这警察啊，他就问了啊，问被捕的女孩啊，如果你能杀死班上的5个人，你会选择杀死谁？你看了吧，这个女孩将手指比成枪，一个接一个的指向4个学生，然后用武器对准了自己。这个行为，这个语言已经严重的暴露了她的啊这个凶杀的心理。所以现在孩子，你们叫他在学校里千万不要随便乱比划，听懂吗？ 你们看看，现在自从反恐之后，你们如果在机场，很多人在检查，最早的时候翻包的时候，有的人就好像开玩笑，一看你说，哎，我里面有啥的，马上就把你抓起来，你开玩笑呀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要开这种玩笑啊！你们跟师父在一起，天天要学这些东西啊，保护好自己啊，要懂得要脱离烦恼，解脱烦恼，从精神上离开三界，就是说不要去啊跟别人闹，跟别人斗，跟别人吵，到最后你一定会吃苦头。不跟你闹，不跟你吵，不要去理别人，自己好好修呀。你对那些没有缘分的，你去跟他讲什么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有缘分的人，你跟他好好的交朋友，不学佛的人，你跟他去讲，到最后呢，肯定伤害你自己，对不对？除了有必要的，没有必要的你只能缩小范围啊。因为你在外面做人很容易啊受到诱惑，所以受到诱惑越小，你就会脱离欲望越多。你比方说你跟这个别人，人家在，哎，告诉你啊，一起去投资啊，投资这个可以赚很多钱呐，保证翻好几个倍啊，你知道你这点钱放在家里也是死的，你拿出去之后投资了，你可以变活的了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讲的天花乱坠，你一想，哎呀真好，这么点钱可以变成这么多了。你最后呢，你为了贪，你最后可能就没有了，欲望就把你没了。所以学佛人要学会抗拒自己欲望的诱惑力，在这个世界上色界的诱惑力也要把它缩小。举个简单例子，穿衣服好看吗？不就是为了遮个身体避个寒吗？对不对啊？但是人左挑右挑，右挑左挑，要这件好那件不好那件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个欲望膨胀的话，你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贪欲啊？你贪超过了呀，穿在身上好蛮好，可以了，哎，很合适就可以了嘛，那对不对啊？那你们可能也会想了，那个师父一辈子，大概一辈子，如果不出家的话，可能就我一辈子就是西装白衬衫的呀。那你们怎么不讲讲我小时候英姿，不叫英姿飒爽，那是女孩子。你看我小的时候，我穿的衣服也是翻得不得了的，很多的呀，很多衣服穿上去也是很好看的呀。你现在都不能穿，实际上根本没有欲望。衣服嘛，就是穿了端庄一点，让人家感受到庄严一点，好了嘛，不要怕冷啊，不要御寒啦就可以了嘛。为什么要这么多？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房间里衣服多少啊？一辈子能穿得完吗？很多女孩子的衣服鞋子穿得完吗？等脚长得胖了，哎呦，挤不进去了，痛的嘞，对不对啊？等到自己胖了之后，看见过去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衣服又不舍得，年轻的时候都穿的，没有一件挤得进去的，就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做人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要舍去，不要太贪了，够了就好了。你看人的毛病在哪里？我告诉你们，人的欲望在哪里？人的欲望其实在你的心里的。你看现在挤公共汽车就是看得出来，没有上去的时候拼命的往上挤，挤的时候就跟讲大家心情好啊，再往里边去一点啊，再往里边去一点啊，帮帮忙啊，大家要相互帮助啊，要关心啊。等到他刚刚挤上去之后，哎，关门关门，司机赶快关门，看见了吗？他上去了就叫人家关门了，他没上去，你们大家发扬一下风格好吧，让我上去啊，我着急啊。你看人就是这么自私。所以怎么样来改变自己呢？对不对啊？这个世界上你要懂得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着迷的。你要经常这么想，有什么好着迷的啦？对不对啊？到以后都会没有的呀。啊，人必须放下一切，因为你现在不放下，你终有一天在无奈之下你也要放下，你也会放下。所以不如早一点放下，给自己自在安详啊。 哎，稀稀拉拉的山火能灭掉。那个有一个鸭子啊，因为太吵了，结果被告上法庭啊，结果法官啊判法院判鸭子胜诉啊，因为那个人养了100个鸭子太吵了啦，结果啊60个鸭子，结果鸭子的噪音啊法官认为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当中，鸭子赢了啊。这个人呢为什么会赢呢？因为他在法庭上他说，法官我不想杀害60个鸭子。你看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法官就同情他了，因为如果他输了，他60个鸭子要被杀掉。你看看一个人还是要慈悲吧啊。好，那么接下去呢跟大家讲几个那个哲学，这个哲学的东西啊，就是海一个字，海测字啊。其实师父测字也测得很好的啊，我经常跟小朋友在一起，就是跟他们开示的时候，有时候跟他们讲，你想一个字我来帮你测，哦哟准的嘞啊。这个海字是什么呢？海字是每个人啊，每个人啊，每个人一滴水，你看吧，这前当中是不是三滴水啊？前面三滴水，后边是一个每一个人的美啊。每个人一滴水，每个人一滴水，汇聚成一片汪洋大海，对不对啊？成就人生的大海啊，就是说一滴水一滴水的积攒，每个人。一个小事一个小事的去做，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。你小事情都不肯去认真做的人，你这个人不会成为一个海洋的。所以每个人一件小事都要认真的去做，你才会变得伟大啊！任何的海洋都是每一个人一滴水啊，就是成功了。大家都每一个人成功一滴水，我们只有像大海一样能够容忍别人的错误，容忍别人的意见，你这个人才能成为一个非常有作用的人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杯子你啊冲它倒一点木汁，这个杯子很快就污染了。你看大海，你往里面倒木汁，它照样把你染成照样蓝蓝的这个海洋，那对不对啊？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容乃大，一个人的气量越大，这个人成功的能量越大。一个人的气量越小，他什么都成功不了，他领导也做不了，他群众也做不了，他整天的难受，因为他就这么小块地方嘛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想不通的时候经常到外面去走一走，经常去看看那些蓝蓝的天空啊，这个碧海祥云啊，有时候往远方看一看，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美好的未来等着你们。你们今天活着，你们就有未来呀，你们的未来是非常美妙的啊。想不通的人就在家里呀，所以你去看自杀的人一般都在家里的，很少跑到外面的，跑到外面是因为家里有人不方便。你们没听到过这个理论吧？这是我告诉你们的，家里3-4个人都在，没办法，是没办法掉啊，对不对啊？他跑到外面树林子里面没人的地方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做人心胸要宽大，所以啊，谦虚包容，心胸宽大，这个人才能成就啊佛的啊大道理。所以这个字今天跟你们讲一个字叫海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今天呢再跟大家讲一个大家都比较要想知道的事情，就是掉头发怎么会掉得厉害的，有几个因素啊。掉头发掉得厉害呢，主要呢是营养因素，吃饭马马虎虎，营养不均衡，所以很多人 每一天总要吃几颗花生米。我告诉你，曾经有一个老中医，这个人曾经就是告诉过我们，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一天吃七颗花生米，你就相当于一天所有的营养。没想到吧，七颗花生米就相当于一天的营养。你想想看，就是说你如果今天饱的我不想吃饭了，你吃七颗花生米营养就到了。花生米很厉害，听懂了吗？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吃黑芝麻，放点芝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看啊，这个吃点芝麻汤圆呢，啊，吃点芝麻饼啦，撒在上面的啦，啊，所以上海人很喜欢从小吃芝麻饼，对不对啊？有的店铺呢比较大方，芝麻多撒一点；有的店铺呢，芝麻撒的嘞。第二，精神方面，精神压力大的时候，你的毛细血管会收缩得非常厉害，听懂了吗？哎呀，压力大了，痛苦了，难受了。你看为什么很多高管他都是头发长得不茂盛的，那对不对啊？就是因为压力太大，不管男的女的，压力太大了，你毛细血管收缩，头发得不到充分的营养的补充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就会脱落很多。还有的人呢，擦油啊，擦这个平时擦的东西太多了，又不洗头，你要把它梳干净的，就疏通道一样，你把它洗头，然后你就激素啊就会增长啊，增长那个头发生长的激素啊。但是呢，有些人的内分泌失调也会掉头发，因为是经常吃避孕药的人很容易掉头发，因为它这个是刺激你内分泌的。所以更年期的人吃了一些药啊，防止自己啊忧郁啦，不开心啦。所以忧郁不开心的人吃那些药都容易掉头发。你看看看，为什么那些生癌症的人、化疗、放疗的人头发全部掉光了？那些是激素啊。所以你们吃东西为什么要 natural， 不能吃激素的东西？听懂了吗？还有一种啊，就是先天性的啊因素啊，先天性，爸爸妈妈经常掉头发，孩子也容易，还有经常烫头发的人也容易掉发，所以头发这个东西也要爱护的，经常去动它也不好。好，下次跟你们讲为什么起床之后会觉得口苦，嘴巴为什么会觉得很苦，好吧？要听不啦？好，今天呢，最后呢，就是跟大家讲两个笑话啊，讲两个笑话。有一个公司的同事，奉劝呢，聚会一起吃饭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带家属，尤其是男同事，不要带自己的家属、老婆什么过来啊。那么昨天呢，他们一个组的几个同事呢，一起聚餐。有人呢就出了个馊主意，说哎呀，大家带着家属增加点气氛吧。结果呢，几个女的呢，家属来了之后呢，凑在一起呢，一起呢在聊起了啊这几个月他们公司里分红奖金的事情。结果是什么样？五个人五个数字啊不一样，有两对当场就打起来了。大家听得懂这个笑话意思吗？就是没有一个男人把自己奖金的数目如实的去告诉自己的老婆的，所以五对五个人讲了五种奖金的数字啊！哎呀，没办法，对不起，没笑。好，接下来一个笑话呢，你们一定要仔细听的啊，漏到一个环节你们笑不出来的。你们如果这个人，我讲这个笑话，如果你脑子不快的话，你当场笑不出来的啊！你们自己想做有智慧的人，聪明不聪明，你们先来听我讲啊，好好动脑筋听到这个笑话啊。笑不出来的人说明脑子啊不灵，好好听啊。小学时候啊，有一个小朋友数学 一直不好，他别的科倒是很好，一直找不到原因。有一次，这个小朋友数学考了58分，回到家里，老爸看了一眼，默默地点了根烟，摇摇头说：哎，多的话就不说了，下次努力吧，还差3分就及格了。那一刻他想，我已经知道了原因。你们现在知道了吗？脑子蛮灵的吧？不知道的人请举手啊，一个都不吓得都不敢举手。你看看他考了58分，他爸爸说差3分就及格了，他爸爸这种数学，你说他孩子会好吗？现在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个要仔细听的呀，猛一听听不懂的呀。啊，好，这个最后啊再加一个吧。啊啊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跟她的男朋友呢讨论女孩子女生呢耐不耐看的问题。啊啊，这个女孩子就问她的男朋友说，我是不是越看越漂亮啊，就是你看我是不是越看自己越漂亮啊。这个男朋友就开始啊使劲儿的闭眼再睁开，闭眼再睁开。这个女朋友就问他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问你，我是不是越看越漂亮？那你这个眼睛一会儿睁一会儿闭算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？男朋友说，刷新。好，今天呢跟大家讲呢就讲到这里，好吧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啊！要记住了，任何时间都是锻炼自己最好的机会，每一个人碰到不管什么缘分什么境界，都要能够让自己得到锻炼得到改变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其实在人间比你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珍惜，那是最重要。珍惜就是拥有，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不珍惜啊，他就是会失去了。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好好的懂得珍惜，每一个人都要用心来做每一件事情。就是师父讲的一滴水，每个人一滴水就是个大海的孩子。所以希望大家众善奉行，一点点小事好事，你别以为这个不是一件好事，你做了菩萨就给你加分，菩萨就是这么不停地在给你们记录的啊。尤其像我们都是天官记录的啊，像你们如果很多人说求财啊，实际上你很多的善事，你要是真的求财，天官会给你，但是你的那些善事啊，那些善事他就把你化掉了，化成功德了，化成钱财也可以。那有些人呢，就是天官帮你保住了，他就是保住你，拿你的这些做在人间的做的善事，他能够帮你以后走的时候不痛啊，不难过啊，不痛苦啊，走的时候你不会生癌症啊，恶病啊，都是这样。那么有些人为什么一求财运，财运就灵了呢？他已经把他做的那些过去的善已经化掉了今世的钱财，所以就是这样。那么你们愿意化财的可以化财，有的人不愿意化财的，希望自己晚年身体好，我只要财就够了，这点就够了，能够够吃够用可以了，那么这个人就平平安安，就是这样。那么我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如果这个人说我不化财，我把它化成福德，化成以后菩萨你帮我记住，我以后走的时候或者我以后晚年会越来越好，我问你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些功德会不会庇应你现在在走的这条路？如果你把它化成钱财了，那个钱用完了，你说你这个路走过去会有这么幸运吗？因为你有这个积攒的那个功德在。大家听得懂我意思吗？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的，我就亲自看见好几个人， 人家附在他身上跟他讲，你缺钱是不是？他说是啊，要不要给你钱？就地府里面的人就跟他附在他身上跟他讲，要不要跟你借钱给你啊，地府。他就跟他说不要，因为我借的钱我以后要还的啊。就聪明啊，如果你说要，他把你地库里就拿钱，地库里拿钱之后，那么你以后就连本带息要还了。那么你没有做善事，你就倒霉开始了。如果你做了善事了就好，那么到了最后了，你说你做了善事了，为什么这些钱还要还呢？因为你死了之后，父债子还啊，父债妻还。所以很多人自己死了还借了一生的债才走掉，他的老婆还要继续帮他还债，这就是他自己的债让后面的人还。大家听懂了吗？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你以为啊，你借钱借地库的钱行吗？你只有福德换来的钱财，它是没有灾的。你看很多人为什么贪污腐败，他的钱拿了那么多，最后他全出事了，因为这些钱啊不是属于他的。所以你要自己真的做功德，真的积福积德，那么你换来的钱财那是平安钱。虽然你以后可能身体不好，或者你没什么大的幸运力，但是至少你现在拿到的这些是你福德换来的钱，它不会给你带来灾害。那么如果不应该你的钱你去把它弄来了，你接下来不但这个钱用了，你还会给这些钱给你带来灾害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就是这样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啊，越是有一些障碍，越是要心静得下来，心要定得下来，这个人一定成功。所以为什么要有智慧？智慧来自于哪里？定。每一个人心定得下来，你一定会有智慧。烦躁的人，智慧离你而去啊，天天烦恼的人，智慧离你而去。气量小的人，智慧离你而去。天天痛苦的人，智慧离你而去。开心哦，对不对呀？啊，总是感觉到菩萨给了我很多，你看天灾这么多，你看我还能够平平安安，你看我家里还不错，菩萨感恩呐、啊，天天存着感恩心，菩萨保佑啊，哎呀，我们还这么好，哎呀，真的是感恩哦。常常感受到自己的快乐，常常感受到自己得到别人的加持，常常能够理解别人，就是一种感恩心呀。开心一点就是感恩呐、啊，不懂得感恩你就痛苦了，觉得什么事情都能够感恩别人帮你做了，你就会很幸福啊，对不对啊？人家给你拿个板凳先放好了，你感恩吧，对不对啊？今天能够开开心心坐在这里啊，大家都无病无灾的，是不是应该感恩啊？这是菩萨保佑的呀。所以你们说明修得还不错，继续修好不好啊？好，谢谢大家。